虽然在我在聚会的地方没有看到弟兄姐妹在这里，但是我知道很多的弟兄姐妹都是在屏幕的面前我们来一起来聚会。所以我们感谢我们的主让我们在这个 lockdown 的情况下，我们能难得能够来聚会。我们在聚会之前要来先唱一首诗歌，在大本的诗歌第326首，谷中百合花。
主耶稣是我迷友，又是我的网友，超乎万人多，我心看主无算。他是谷中百合花，我心单独爱他，我接近使我完全再无暇，忧虑他使我安慰，患难有他抵挡，一切重担都担在他肩上。他是明亮的晨星，是谷中百合花，超乎万人多，我心看主无算。主当我一切忧伤，背负我的痛苦，试探来临，他是我坚固宝藏。为他我丢弃往事，驱逐一切偶像，陷进门他人里，保守和安康。纵然世界嫌弃我，纵然仇敌猖狂，有主人用之终点无惧怕。我心看主无算，主永不将我丢弃，也不将我撇下，信他有福之意，因信而生活。他作我视为活成，我就无所惧怕，饥饿灵魂苍蝇灵亮的宝箱。当我荣耀被提示，见他可颂面容，喜乐和滚滚涌流和酒藏。他是明亮的晨星，是谷中百合花，超乎万人多，我心看主无算。
好，感谢主。在今天的信息之前呢，我想要跟弟兄姐妹先有一个互动。我要提三个的问题，让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思想。那第一个的问题呢，是我们在 lockdown 已经很久了，所以如果用一个颜色来表达你此刻在 lockdown 里面的心情你会选择哪一个的颜色？第二个的问题是，在 lockdown 的期间用一种味道来表达你此刻的感受你会选择哪一种的味道？第三个问题是，如果用一个词，很简单的一个词来表达你此刻的自己，在 lockdown 当中的自己，你会选择怎么样的词语？所以我们弟兄姐妹可以思想这三个的问题，一种的颜色，一个的味道，还有呢一个的词语，来表达在 lockdown 当中的你自己。所以我们先有点简短的祷告，我们开始。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带领我们活在地上，我们仍然的有机会来敬拜你，来一起来聚集。主啊，虽然这 lockdown 让我们没有办法聚集在同一个的地方，但是主，我们知道你的圣灵都在感动着我们，知道我们仍然是一体，我们仍然的在一起的聚集。主啊，虽然我们不能彼此的看见，但是主啊，我们知道你的灵使我们彼此的来相近你的灵使我们彼此来亲近。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主啊，求你让我们珍惜我们每一次的聚会的机会。 主啊，让我们知道你的日子已经近了，我们需要警醒，我们需要敬畏，我们需要做过一个敬虔的生活。主啊，帮助我们，也带领今天的信息，借着你的话，我们来思想你要给我们怎么样的提醒，你要让我们来默想啊，在你里面的平安。我们感谢主带领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真的是将这个时间啊，存着敬畏你的心，存着爱你的心，存着顺服的心，我们愿意听这些话，以至于主啊，我们在你面前得着造就，得着帮助，得你的喜悦。主啊，带领我们过一个爱你荣神益人的生活。我们谢谢主，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好，弟兄姐妹，我知道这篇的信息在昨天已经发出来这篇信息的题目叫做从出埃及记十灾来默想基督你的平安。所以我们要来先来读一读几节的经文是在出埃及记里面。所以我会给大家读出埃及记的七章一到第五节。出埃及记七章一到第五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我使你在法老面前代替神，你的哥哥亚伦是替你说话的，凡我所吩咐你的你都要说。你的哥哥亚伦要对法老说：容以色列人出他的地，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也要在埃及地多行神迹奇事，但法老必不听你们。我要伸手重重地刑罚埃及，将我的军队以色列民从埃及地领出来。我伸手攻击埃及，将以色列人从他中间领出来的时候，埃及人就要知道我是耶和华。可能有些弟兄姐妹已经比较清楚这一段的经文就是记载在出埃及记里面七到十二章有记载到一个十灾就是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法老的奴役下呢，他们没有办法来获得自由，但是神凭着他的应许兴起摩西来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当以色列人要出埃及的时候，但是这个法老，埃及的法老，他百般的阻挠，他不愿意这些以色列人来出埃及。所以呢，十灾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神降下这十个灾来给埃及，来使埃及人呢认识到他是神。然后呢，这十灾，神用这十灾来击打埃及，然后使法老呢不得不的让这些以色列人他们能够出埃及。所以这是一个这个十灾的一个背景，就是让可能有些弟兄姐妹还不是很清楚的可以明白这十灾。所以刚才我们已经读到这十灾呢，就是这个神他来降下来这十个的灾难。如果你去读第七章跟到第十二章的话，你会发现里面一直重复的很多的话，也重复的告诉我们有两种人在里面一种人是埃及人，就是以法老为代表的埃及人，他们呢一直的心硬骄傲，他们不肯顺服神，即使有这么十个灾难九个灾难摆在他们的面前，他们都不为所动，他们都还是心硬。所以在里面有一直的重复的，每一个灾里面都有一个重复的，就是法老的心硬不肯听从，然后法老心硬然后不肯听从，法老硬的心等等的。说到当法老即使他亲身的经历到这些灾难，即使他的臣民他的国家面对很多的损失面对很多这些灾难的时候他明明知道这是出于神的手但是呢他仍然的刚硬的心，他仍然的不愿意的来降服，他仍然的凭着自己的意思来做事情。所以你会看到这是法老的一个做法。但是呢你可以看到另外的一批的人是这些的希伯来人，这些以色列人 当然圣经里面没有很明确的记载说他们是怎么样的一种想法，怎么样的一种很明确的表达出来。但是在出埃及记的第12章的27到28节里面里面有两句很重要的话。他说到第27节，他说到于是百姓低头下拜。第28节，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亚伦，以色列人就怎样行。所以神怎么样吩咐摩西跟亚伦，以色列人就怎么样的去做。所以从这两句话里面，侧面可以看到，当以色列人他们在看到这些灾难发生的时候，他们的心态是怎么样的。我们刚才已经说到埃及人他们的心态是他们的心硬，他们的心不愿意的来顺服。但是从这两句话侧面的可以看到，以色列人当看到这些灾难发生的时候，他们知道这些灾真的是出于神的手，这些灾真的是从神而来的。所以他们是存着一颗敬畏的心，他们存着一颗知道这是神的工作能够心我来如果法老的心是心硬，但是呢这是以色列人我把他说心软，因为他们知道这是神的手，他们存着一个谦卑敬畏的心，知道这些灾难是从神而来。弟兄姐妹，当我们面对这些地上的灾难的时候，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我们在这里面我们是哪一种人呢？我们是像埃及人一样，当这些灾难临到的时候，我们的心态是对神的心是硬的，对神是充满怀疑埋怨甚至是愤恨呢？或者是我们像以色列人一样，他们知道这是出于神的手，这是出于神，我们存着一颗敬畏的心来面对这些的事情。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都会在我们生命当中遇到不一样的灾难，可能我们有些遇到很大很大的灾难，可能我们有一些遇到一些很小的灾难。但是当这些灾难无论是天灾或者是人祸，灾难总给我们的一个感觉就是可怕的、黑暗的、痛苦的，让人感觉非常的不舒服，不愿意去面对，甚至想要去逃避。当一些灾难发生之后，人总很喜欢的去找一些的原因，然后就会觉得可能这个人这个政府等等的人没有做好，或者是怎样怎样的原因。但是当人有一种心态，当他一直找原因找原因的时候，当他没有办法理解的时候，他很容易的就怪罪到神的身上，他很容易的就埋怨神，神啊为什么会让这些事情发生，神啊如果你是慈爱的，为什么你允许这样的灾难发生呢？神啊如果你是真的存在的话，为什么你会让这个世界这么的痛苦呢？所以常常我们就会来质问神，我们常常呢就会来反问神为什么。但是从十灾这里面，我们刚才读的这那段经文的话，你可以知道神他做事的方法。所以今天我们要首先来思想的是神他对这个灾难的心意，还有神他做事的方法是什么。在以赛亚书第45章第7节，那你说，耶和华说，我照光又照暗，我施平安又降灾祸，造作这一切的是我耶和华。所以你知道这位神他既照光他也照暗，他说他施平安他也降灾祸。所以从 这句话里面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这位神他做事的方法。他不仅仅只是我们一直说的他是赐平安的神，但是在另外的方面，神也允许一切灾难的发生。如果你能够读出埃及记十灾，你可以知道这十灾都是出于神的手，神让这十灾降下来，降在这些埃及人的身上，降在埃及的这个地方。所以你知道神他会降下一些灾难，但是我们常常的会去质问神的一个原因是我们怀疑神的动机，我们质疑神他背后 降下这些灾难背后的那个动机是什么，为什么让我们这么的痛苦，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来死亡，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来像今天来说你感染一些的病毒。圣经里面会将一些的神的做事的方他目的告诉我们，但是其实从很大的一部分来说，我们真的很难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我们有限的理解力很难彻透神的作为，除非他告诉我们启示我们，我们才能够知道。所以在以赛亚书14章的第24节，他那里说，万军之耶和华启示说，我怎样思想必照样成就，我怎样定义必照样成立。在传道书8章第3到第4节，他说，不要急躁离开王的面前，不要固执行恶，因为他凡事都随自己的心意而行，王的话本有权利，谁敢问他说你做什么呢？神之所以是神，他有他的旨意和权柄。其实神他没有必要向人交代他做事的目的是什么。所以这就像这里说的，你没有办法告诉问一个王说你为什么做这个事情，因为王有这样的权利，他要随己意来随自己的心意而行。所以我们一方面我们要真的明白神降下这些灾难，他有他的心意，他有他的旨意，他有他的权柄，他将这些灾难降下来。但是我们另外一方面要知道的是，神他真的是慈爱的神，神他真的是有恩典的神。所以当我刚才说的，当神将有时候将一些目的告诉我们知道，除非他告诉我们，不然我们真的不知道。所以在出埃及记第9章13到17节里面，他就说这些第14节他说，我这一次我要叫一切的灾祸临到你和你的臣仆并你的百姓身上，叫你知道在普天下没有像我的，我若伸手用瘟疫攻击你和你的百姓，你早就从地上除灭了。其实我叫你存立是特要向你显我的大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你还向我的百姓自高，不容他们去吗？这一段话是神借着摩西要对埃及法老王说的，要真的告诉他神降下这些灾祸有他的目的。另外方面，神也将这些的灾祸降下来，有另外的一些话告诉当时的以色列人。所以在第10章的1到2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我使他和他的臣仆心刚硬，为要在他中间显我这些神迹，并要叫你将我向埃及人所做的事和他在他们中间所行的神迹传于你儿子和你孙子的耳中，好叫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神这里很清楚的告诉这些，或者是告诉我们今天的人也是是他的心意。一方面他要将这些灾难赐下来，要让这些埃及人 法老王他们真的知道神降下这些灾难是为了让他们知道他是以色列人的神，为要真的让埃及人真的是来认识他。另外一方面，他降下这些灾难也要让这些以色列人真正知道他是活神，他比埃及的那些所有的那些假神都来都大使埃及使这些希伯来人能够来敬畏他。所以他这里说要传于你和你的子孙当中，让他们知道我是耶和华。但是我们刚才也讲到，神有时候让我们知道一些事情，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发生这样的灾难。就现在今天我们也很难的去知道神为什么让这个新冠的病毒肆虐了这么久。同样的，在差不多一百年前的时间，也是有一个另外的一个流感叫做西班牙流感，也是死了几千万的人。但是我们同样的不知道神他为什么让这些事情发生。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理解，我们感受到痛苦，我们感受到这个灾难的可怕，这些都是真实的，这些都是我们真实的感觉。但是这些灾难的发生，它真的不代表神他背后的目的是坏的，神他背后的动机是不好的。所以在神告诉这些在尼西米记的时候告诉这些以色列人，他说我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我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真的是明白神的话也一直的来提醒我们，这位神让一些的事情发生真的是有他的美意。虽然我们不明白这当中所有的事情，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要相信这些凡临到我们的事情都是经过神的手所量过的。只有我们当我们明白这样的神他是爱的神，这样的神他是有恩典的神，这样的神他是有美意的神，我们才能够进入到我们的主题当中。只有当我们在这样的灾难当中，我们真的是明白神他凡事都有美意的时候，我想我们才能进入到我们在思想在基督你的平安。所以我这很大的一个时间来跟大家分享我们要明白神真的是一位这样的一位神，然后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得到基督你的平安。世人所想的平安是什么呢？世人所想的平安，他们经常说出入平安一帆风顺甚至有时候有一些对联是平安二字值千金。他们所想象的平安是一种没有任何坏事发生的平安，没有任何的不好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上，这个是世人所觉得这才是平安。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平安吗？这是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的平安吗？我想不是。所以我记得有一首诗歌是在大本诗歌第505首，它里面说到题目是神未曾应许天色长蓝。他说神未曾应许天色长蓝，人生路途花香长漫，神未曾应许长情无语，长乐无痛苦，长安无余。 所以这里给我们的提醒是，神圣经里面从来都没有告诉我们花香常漫天色常蓝，这是一个基督徒的生活，这是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的平安。当我在思想出埃及记这十章的里面的时候在我脑海里面就有个问题，我在想这些以色列人在经历这十章的里面的时候，他们有没有受到同样的影响呢？他们也会不会受到这些灾难的影响呢？刚开始我真的不知道，我也觉得神肯定会保守他们嘛，神肯定会保护他们，是的。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也试想到当时以色列人主要是住在歌珊地，但是呢，以色列人之后他的一个身份是什么呢？他们是奴隶的身份。所以奴隶是什么呢？他要来为这些埃及人来服务，他要为这些埃及人来被他们差派去做各样的事情。所以里面有记载说他们要为埃及人来做苦工，来修建一些的城。我想也他们也是需要被派到埃及地各个的地方去做各样的事情，来服侍这些埃及人。所以当整个的这些石灾来到这个埃及地的时候，我想影响到被影响的人不仅仅就是以色列人不仅仅就是埃及人，可能也有以色列人在当中。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基督徒在地上的生活不是一个完全的没有灾祸的临到我们的生活。在约翰福音第16章第33节，主耶稣在告诉门徒的时候，他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所以你可以知道主很奇妙的事情是，他先将平安告诉这些的门徒们。他说，我要叫你们知道在我里面有平安，虽然你们在地上有苦难。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也是神的心意，他要向我们提醒的是，我们在他的里面有平安。但是他从来没有说你们在地上没有苦难。神告诉我们的是，在他的里面有平安，虽然你们在地上有苦难。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一句话是何等宝贵的一个应许。你们在地上有苦难，所以我想这一句话也不仅仅是对当时的门徒来说，也对于我们现在的这些基督徒来说。而且他所说的是在地上，所以当我们活着的日子的时候，我们活在地上的时候，我们会有苦难。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主从来没有告诉我们我们没有任何的苦难。当你信耶稣之后，你就不会遇到任何的麻烦、任何的问题、任何的苦难，不是。但是他同样的给我们的应许是，在地上你们有苦难，但是他同样给我们应许是，在基督里我们有平安。所以基督徒跟世人不同相同的地方在哪里呢？我们在地上生活，我们可能同样的会像世人一样遇到一些的苦难，但是很大的不同点是在哪里呢？虽然我们在地上的生活会遇到苦难，但是在我们里面的生命，我们在基督的里面，我们能够得着平安。这个平安不是外面的这些的苦难、外面的这些灾难所能打败的。 甚至里面的这个平安，你能够知道你能够怎么样去面对你所遭遇的这些的苦难。我想这是我们跟世人完全不一样的地方。世人所有的是他们面对这些苦难，他们不知道怎么办，他们所能做的就是惊恐害怕，担心哪一天会失去生命。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当在基督里的这个平安，要告诉你的是，你虽然会遇到外面的这些苦难，但是在我们的里面有基督给我们的平安，这个是何等的宝贵，这也是给我们力量去面对我们面对的苦难。同样的，我们要来思想，在神他照着他的心意，他也给以色列人很多的保守。神保守以色列人在这当中，在这灾难的当中，在这实在的当中，他有他手的保守。所以在第八章的第22节、23节，当神将成群的苍蝇苍蝇灾来降下来在埃及地的时候，但是神告诉他说，告诉摩西说，我要将我的百姓和你的百姓分别出来，在那里没有成群的苍蝇。第九章的第33到4节，瘟疫的时候，以色列人的这些牲畜和埃及人的牲畜，以色列的牲畜凡属以色列人的没有一个死亡的。神也同样的在冰雹这个灾难的时候，没有将冰雹降在以色列人居住的各山地。第十章里面说到那个黑暗的灾的时候，整个埃及3天都是黑暗的时候，唯有以色列人当中有亮光。还有在最后一个灾的时候，你可以知道神透过逾越节这个羔羊能够来保守这些以色列人投生的这些孩子跟投生的这些牲畜，他没有击杀他们，来拯救了他们。所以你知道，我们真的是在地上，神常常的会给我们一些的保守，神常常的给我们在灾难面前很特别的恩典，我们向神献上感恩。因为这确实在这当中，我们也经历到一些真的在这个 lockdown 里面，神给我们这些基督徒一些的保守。我们在一些的见证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听到，甚至可能你我可能已经经历了。说到这里，我觉得说到神的保守，我觉得我有一个很自己经历的故事跟大家分享。我在2008年汶川地震的时候，我是在四川读书，也是在正好在那个就是汶川那个离那个地方很近。然后呢，其实是蛮大的一个地震，也死了很多的人。那我们这些学生就宿舍就不能住，所以我们只能出来住在操场上。那个时候是天气是很不好的，也是很奇怪的。白天是很热，很高温，可能30几度这样子，而且在操场上又没有什么遮盖的，所以就是非常的热，所以白天非常的热。但是晚上呢，它就下雨，而且是下大雨，所以白天很热，晚上又很冷，然后呢，又晚上又下雨。那我们又不能去宿舍住，因为宿舍都是已经刚地震几天，没人敢去住，所有一切都是乱的。所以我们这些学生就自己自救，然后搭帐篷等等的，自己在操场上住。但是晚上的时候都是水的，所以我们那些被子，有一些被子但是没有床，所以就被子就每个人就躺在操场上这样子，被子垫在底下当做垫子来睡觉。 但是好几天都是下雨的，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真的没有办法睡觉，所以晚上就是站着这样子，然后白天可能补一点觉，但是真的是很辛苦，但是真的是扛不住，很累，然后又睡不了觉。然后有一天我跟另外一个弟兄，我们是同学，然后我们聚会的地方在外面是一个老师的房子，然后那个老师就说，你们如果 OK 可不可以帮我去看一下那个房子怎么样子，然后呢顺便一些垃圾啊等等清理一下，甚至一些插头啊电啊把它拔下来。然后我们就去了，然后我们去的时候旁边那个房子有一些都是已经倒塌了的，然后呢他住的这个房子呢，就我们因为楼梯很小，所以我们就往上走的时候，你看到那个楼梯就那个旁边那个墙就很大的裂，就是这样子上去这样子，其实蛮可怕的，就是而且还常常都有余震，就是这样子晃晃晃，所以是蛮害怕的啊。然后呢我们就去帮他清理了等等。但是我知道刚才说到就是没有办法睡觉，所以有一天那一天我们就清理完之后，我们就跟这个弟兄说怎么样，我们要不要在这里睡觉，就是这个弟兄提议的，我们要不要在这里躺一会儿。然后呢但是我说那你不怕余震吗等等这些比较担心的事情嘛，因为他那个房子也是在三楼这样子，所以我们觉得要不要。然后这个弟兄就说了一句，他说我觉得我们需要休息，不然这样不行的。然后呢我们就提议了，我们就说那好吧，我们就在这里晚上就在这里休息吧，我们也祷告，我们求神来帮助，反正不管怎么样我们就在这里休息一个晚上，可能会好一点，身体会好一点，因为那个时候没得吃也没得睡这样子。所以我们两个人就随便吃点东西，然后洗了一下就睡，两个人就很好，好几天都没有睡好觉，没有睡觉，所以我们两个人真的是躺下去就睡到天亮。然后呢其实半夜的时候我们有感觉到很大的余震的，就是其实那天晚上我们白天知道之后是很大的余震的，就那个房子都是在晃的，其实我能感觉到当那个睡就朦胧的时候，你知道好像有人咬你一样，但是那个时候太累了，就可能半醒了，然后就又睡了。然后第二天我们醒过来，我们就跟那个我们两个人就在那边感恩，我们就跟神就感谢神，然后觉得我们两个还活着，这个房子没有塌下来这样子。所以从这件事情真的让我看到正是里面基督你的平安是什么，我也更能够理解今天主告诉这些门徒的这句话，你们在地上有苦难，但是在我里面有平安。我们真的相信神他在掌管一切吗？我们真的相信神他用他的恩典，用他的慈爱，用他的公义，全能来托住这一切吗？我们真的相信神他是爱着我们，保守我们这些基督徒的吗？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今天的这样的灾难的面前，我们的心态是什么？我们对着神的心是什么？刚才说到神会保守他的儿女，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方面来思想，有没有基督徒在这场瘟疫当中他得的新冠呢？有没有基督徒他也会得癌症呢？有没有基督徒他会出车祸呢？甚至有没有基督徒他会在地震当中失去呢？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的保守 不是保守我们什么事情，什么坏的事情都不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神的保守是，你可以知道这位神时时的在看顾你，这位神时时的在知道你，这位神在控制的所有一切临到你的事情。所以圣经里面说，连你的头发都是被数算过的。所以有人就说，连你掉了一根头发，神都知道，这也是出于神的心意。连一只麻雀掉下来，神都知道，神都在看顾。所以某种程度来说，你要知道，真的是神，你活在神的一个保护的当中，你活在神的一个看顾的当中。但是这个看顾不是世人所说的什么事情都不会临到我们，而是神在当中他既做保守的工作，他既做保护的工作，但是在一些事情临到我们的时候，也是出于他的心意，要让我们来学习不一样的功课。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知道，这是我们的一个好的无比的一个事情，因为神在时时的看守，时时的保护。所以我很喜欢分享我儿子的事情。他有时候现在长大了，所以呢，他就是常常的就会跑来跑去，跑来跑去，啊，整个屋子他就是跑来跑去。但是呢，有时候他跑了一段时间，他就突然停下来，然后呢，他就要赶紧的去找他妈妈在哪里。但是呢，看到他妈妈之后，看了一眼他妈妈在哪里。然后他又是跑来跑去，跑来跑去，因为他知道他妈妈常常的在旁边，他妈妈常常的在旁边来保护他，他可以看到他。同样的，神在你的旁边，神与我们同在。当你出去的时候，神与你同在；当你去 shopping 的时候，神与你同在。当你去与人说话、看医生的时候，神与你同在；当你在家的时候，神与你同在。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何等的一个保护！我们看到很多的明星、很多的富豪，他们花很多的钱去请保镖。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一个最好的保镖，最全能的一个保镖在保护着你。但是常常我们没有去意识到，常常我们觉得我没有看到他，所以他就不存在。弟兄姐妹，神与我们同在，他在时时的看顾保护着我们。还记得刚才刚开始的时候我问的那三个问题吗？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答案。挑一个颜色来代表你现在的心情。我想到了一个颜色是，如果你有坐过飞机的话，你可以知道当飞机飞上云层的时候，底下是乌云，但是上面是云上的太阳。所以那个时候的乌云呈现是两种的颜色。底下的那一层，面对世界的那一层，地上的那一层是灰色的、灰暗的，甚至有闪电，很可怕。但是云上太阳的那一层是金色的，是非常的耀眼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的这个 lockdown 就像这个带着金边的、镶着金边的乌云一样，盼望我们能够不仅看到这黑暗的一面，但是你要知道背后面那个金色、那个光芒 的那另外一面。我不知道你用哪一种味道来表达你的感受，但是我想用一个词来一个味道，有个味道叫做苦尽甘来。有些东西它吃下去是苦的，但是呢有那个甜在后面会出来。我不知道这个 lockdown 会给你带来什么，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很希望呢这个 lockdown 给我们带来生命的一些思考。我不知道你用什么样的词来概括你自己，但是我想到一个词叫做凡事闲。当我们在这样的环境当中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位神他在掌管一切，我们仍然要感恩他在今天的保守，我们也要感恩神可能真的给我们一些的时间 lockdown 下来，放下我们的工作，放下我们的学业，放下我们的生活，能够好好的思想我们与他的关系。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岂不是一个最好的时间让你来修复与神的关系吗？这个不是一个最好的时间来享受你真的是在神面前常常都没有那个时间，常常都没有那个机会来跟他一起来交通吗？但是我不知道我们这个时间是怎么样的使用，是不是你 lockdown 的时间你在家里面有很多很多其他的事情要做，但是却把这个最重要的事情忘记了呢？所以今天我们所讲的从实在当中来默想基督你的平安，从这灾难的当中让我们看到这位神他是有权柄的神，他有做事，他的做事的方法，他降下允许一些灾难降下来。有一些我们知道原因，但是有些我们真的不知道，但是我们仍然的要有信心来相信他，一切所降下来的真的有他的美意，以至于我们才能够真正得到基督你的平安。这个平安不是世人所想的完全没有事情发生的平安，而是真实的在基督你有平安。我们会遇到一些的灾难，会遇到一些的困难，但是在基督里面有平安，这是我们与世人不一样的地方。我们同样的感恩神会当中做一些保守，但是当神所做的保守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的时候，我们也仍然的需要去相信这也有神的美意。最后面要让我们知道，我们不要浪费，不要损失这个 lockdown 在家里面的时间，这是一个何等好的机会，我们来重新的来回到神的面前，我们重新的来建立与神更亲密的关系。可能是你自己，可能你可以带领你的家人一起来敬拜他，希望我们不要浪费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的今天的信息就到这里，最后面我们要来唱一首诗歌，是在大本诗歌的第505首，神未曾应许天色常蓝。
诗歌505首，神未曾应许 天色常蓝。
聚会就到这里，那接下来时间就弟兄姐妹我们自己在家里面掰饼。